最近读到一个故事，我要承认说我很喜欢看故事，因为有些时候发现故事让我对人生有多一些的了解。最近看到那个故事是讲到在日本有一个小孩子10岁，但是他的左边的臂从小就断掉了，后来他就找到一个柔道的老师，就问他说，老师，请问我可不可以跟你学柔道？那个老师看着他就喜欢他，然后就跟他说，好吧，你跟我一起学。小孩子很用心的在学，但是过了3个月他就开始觉得非常的不满意。什么不满意呢？就是好像老师过去3个月所教的都是同样的东西。后来他就忍不住就问这个老师，3个月了，为什么还是教我同样的一个招式？老师说，忍耐一下吧，到了时候我会告诉你。所以又过了3个月、6个月，小孩子非常的不明白。可是后来老师就说，好了，我可以安排你去参加柔道的比赛。小孩子非常的高兴，在那个比赛里面，第一个、第二个的对手他一下就把他打下来，到了第三个就发觉那个人就比前面2个都要厉害。可是经过10几分钟的比赛，他还是把这个人打下来。最后冠军的比赛的时候，那个人个子比这个小孩子要大，体质要更好，小孩子就已经觉得敌不过他了。后来在最决定性的那一个时刻，那个比他高大的人就过来准备要把这个小孩子拿住。小孩子就闪过去，就用老师教他的那一招，结果就把那个人打下来。那个小孩子都拿到冠军。后来这个小孩子就问老师，到底什么回事？老师说，第一，因为我教你这一招是很难的一招，所以你需要苦念，多次的念才念得好。他说第二，他说这一招的话要破，对手只有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就是抓住对方的左手，但是因为你没有左手，所以你就把那个人就打败。有些时候一个人的缺点弱点，如果在一个柔道的老师Judo Master 下面，可以变成是他的优点。我们讲罗马书从第一章开始，好像保罗就对外邦人、对犹太人都说，你们犯罪，你们犯罪，你们犯罪。到了第9章、11章，保罗就讲到上帝的主权，上帝的主权，上帝的主权，你没有什么话可以跟上帝讲，好像我们一文不值。可是就是让我们看见我们是在罪里面，我们一文不值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把自己交给上帝的时候，忽然之间我们发现我们改变了，我们的弱点、我们的罪反而是成为我们的优点、我们的强项。当保罗开始讲到第12章的时候，就讲到这个信主之后应该有的应用。让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12章 第一节到第二节。你可以打开你的圣经，你也可以打开这个夹页，夹页的是新译本。如果你的圣经是和合本的话，你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对照，来了解两个不同的翻译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保罗在第一节第二节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所以弟兄们，我凭着神的仁慈劝你们，和合本说按照神的慈悲劝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做圣洁而蒙神悦纳的活祭，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侍奉。你可以说，在十二章开始，保罗让罗马的犹太人的基督徒跟外邦的基督徒知道一件事情，讲了那么多，要让他们知道，现在你有一个新的观念 ，a new framework of thinking。我们有一个新的观念来看自己，看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作为。这个新的观念就是说，你先要把自己好像一个活祭一样献给上帝。保罗说，这个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侍奉。其实这一节，如果你去比较不同的翻译本的话，你就发觉有好几个字的翻译是相当不一样的。第一个的不一样，很多解经家都会提出来，可能弟兄姐妹也听过，就是在第一节的最后一个字，理所当然的侍奉。如果你看英文的圣经国际翻译本，他就说这个是一个 spiritual worship。 spiritual worship 如果中文翻过来的话，就是一个属灵的敬拜。属灵的敬拜跟理所当然的侍奉差太远了，好像讲两回不同的事情。为什么会翻译的那么不一样？先讲后面那个字，侍奉或者说敬拜。其实在犹太人那个观念里面，然后刚刚好希腊文那个观念里面，同样一个字包含着这两个的意思，敬拜跟侍奉。他们的共通点在什么地方呢？共通点乃是说，我们现在已经不再是自己来操纵掌管我自己的生命，因为我有一个新的主人。我对这个新的主人的态度就是全然的服侍他，然后因为这个新的主人是我们的上帝，全然的服侍就是全然的敬拜，敬拜就是侍奉，侍奉就是敬拜。所以这个是希腊文那个字两个意思，跟希伯来文同样的一个道理。但是还有一个，怎么会翻译成为是一个属灵的敬拜 NIV， 跟中文圣经和合本跟新译本都翻译作为说一个理所当然的侍奉。这个字我们就要回到希腊文，希腊文这个字整个圣经，整本圣经新约里面只出现了两次，一个在这个地方。这个是什么字呢？如果翻译成为英文的话，就是 logical。Logicals， logical 就是有逻辑的，或者说合逻辑的。但你到底是应该翻译成为是有逻辑还是合逻辑呢？当我们说是合逻辑的时候，就变成是中文圣经的翻译理所当然的。我们有第一步，有第二步，然后第三步的话，这个是非常逻辑的推论，一定是这样的了。所以中文圣经就把它翻译成为理所当然的 服侍。如果你看很旧的英文圣经的话 King James 他就说这个是一个 reasonable worship， reasonable 应该的，理所当然的。但是如果把这个 logikos 这个字看成为是有逻辑的，就跟合逻辑稍微有点不一样。有逻辑是什么样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服侍的时候，我们应该敬拜的时候，我们是带着我们的理性来服侍，我们是带着我们的理性来敬拜。英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圣经的学者，我很喜欢看他的书，他的名字叫 J.B. Phillips。 他自己把新约的圣经从希腊文翻成为英文，他的翻译非常的传神，非常的特殊。其中他翻译的时候他说这个是一个 intelligent worship， 非常聪明的，换句话需要用我们的理性的服侍的敬拜。那可是我们还是会问，为什么 NIV 的圣经翻译成为是一个属灵的敬拜？因为当时候就把身体 physical 跟理性 non physical 做一个对比，所以呢 NIV 的翻译就不选择翻译成为是一个 intelligent 或者说是有理性的侍奉敬拜，他选择一个是翻译成为是属灵的敬拜。这样的翻译对不对？我就发现有好几个英文的翻译本都是选择这个的翻译。刚才提到说在新约圣经这个字出现两个地方，另外一个地方是在什么地方呢？我就请大家把这段圣经翻过来，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节，好不好？我们翻到之后，我们请大家一起来念，准备来。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在这里翻译成为灵奶的那个灵这个字，就是 logikos 这个的字。所以在那一边如果要翻译成为是合逻辑的，念起来就念不通。所以呢，彼得前书二章二节就把它翻译成为属灵的奶，或者说如果我们把它看作是这个有逻辑的，换句话这个奶要改变我们的思想，这个是彼得前书二章二节灵奶的意思。我们读圣经不单只好像很属灵，有些时候变得很抽象。如果圣经不能够改变我们的心意，我们读圣经是白读了。为什么我们看这样来解释灵奶，或者说解释这个是属灵的敬拜侍奉是合理呢？因为到了第二节保罗继续讲下去，你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特别是在新译本是这样说，不要模仿这个的世代，倒要执着心意的更新而改变过来，使你们可以测验出什么是神的旨意，就是测验出什么是美好的，蒙他悦纳和完全的事情。我们侍奉上帝，我们敬拜上帝，需要用我们的灵性，需要用我们的理性。起码这一段圣经保罗这样提醒我们。 但是先回一步，在这段圣经把它翻译成为是理所当然的，我觉得也是翻译得很对，因为这个 logic course 就包含这两个的意思。英国一个非常有名的宣教士叫做 C.T. Studd， 有人就听过他是戴德生回到英国传道呼召的时候，在剑桥学校有七位就回应戴德生的呼召到中国做宣教士，这个 C.T. Studd 就是这样的一位。 C.T. Studd 不单只是有才华，而且在英国那个学校里面他打那个 cricket 是 cricket 队的队长，而且爸爸非常的有钱，从小的时候爸爸已经说我的家产就是给你的，相当于今天50万-100万左右的钱。当他准备要去中国做宣教师的时候，戴德生跟他说，对不起，我不能够接受你的申请。希利斯特就问他说为什么，戴德生说因为你的钱太多，你的钱太多。那个有一个时代的背景，因为戴德生那个时候他自己就立志知道做宣教士要吃很多的苦，所以他就说要把自己的产业都减少，然后学会凭信心来侍奉上帝。所以戴德生跟他说，你钱太多，你没法子凭信心的来跟随倚靠我们的上帝。C.T. Studd 听到之后他就说，这很简单，我就把那50万-100万我就送给别人，就把钱就不要了。他宁愿选择去宣教，宁愿选择跟随上帝的旨意。他有一句名言，他这样说， If Jesus Christ be God and died for me, then no sacrifice can be too great for me to make for him. 如果主耶稣基督就是上帝，而且他为我死的话，那我对他的牺牲，我对他的摆上不会更大的。这个就把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里面所提的就是做一个的注脚。如果主耶稣是我们的主，他为我们死，这个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进到第二节的时候就说，我们需要用我们的理性来服侍我们的主，不可以模仿这个的世代，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改变过来。我们就发现人很喜欢模仿别人，所以我们常常需要找一个好的对象。中国也说了，近朱者赤，近黑近麦者黑。前两天我去 Gordon Conwell 参加一个的讲座，就特别讲到自杀这回事，其中就提到说，在麻州2007年，他说有你估计有多少人自杀一年之内，麻州啊不是麻州啊美国。他说如果你去麻州的这个 Fenway Park， 不晓得多少人去过那边哈，或者看电视看过那个仇墙。他说美国一年自杀死的人就差不多等于整个 Fenway Park 这个座位的数目，30000多人。非常可怕。然后特别作为一个牧师的话，有些时候我们要主持自杀的人的追思礼拜，我们到底要抱一个什么的态度？常常有人就问，这个人自杀之后他可不可以到天堂？ 我也主持过一个自杀的人他的追思礼拜，我发觉这个问题很难去回答。难的地方不单指圣经没有很清楚的讲，但是一方面呢，你希望给那些家人有盼望。如果你说没有了，他自杀的话，他就一定是到地狱去，家人听到他会怎么样的感觉？可是反过来，如果你说，哎，他自杀之前他是清清楚楚的一个基督徒，他印在上帝那个地方，常常就会让有一些已经有自杀念头的人，他碰到困难的时候听到你这样说，那倒不如我就结束自己的生命，马上到上帝那里去。你不要笑这个的想法。2007年在 Wellesley 跟 Needham 这两个汤靠近在那一起，就有三位接二连三的年轻人自杀。所以牧师如果说他就到天堂的话，那些小孩子就会模仿别的人。 Imitation。 其中一位牧师他自己就提到，有一次一个长辈来问他说，来跟他讲，他说，牧师，我已经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了，我就准备自杀。那个牧师就跟他劝他一二三四各方面，好像都没法子把他劝下来。最后那个牧师很有智慧，就跟他说，你知道这个根据统计的数字，自杀是 run in a family， 是在一家里面开始有的话，常常有别的有。他说，你愿不愿意你这样自杀以后，你的孙子孙女他们以后自杀。那个太太听了之后没有讲两句话，过了几个月她对那个牧师说，牧师，是你讲的那句话救了我。我们做事情常常有人会模仿我们。保罗说，我们不要效法这个的世界，因为我们模仿的话，要是这个世界，要是上帝的价值观，比如我们一个礼拜七天，一天八个小时、十个小时，甚至十二个小时，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不单只工作是这样，有时候回到家扭开电视，这个也是世界的信息进到我们的耳朵，进到我们的眼睛。我们不谨慎，就会效法这个的世界。保罗说，祷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刚才我提到 J.B. Phillips 这位英国的牧师，他翻译这一节经文的时候，他是这样的翻译，Don't let the world around you squeeze you into its own mold, but let God remold your minds from within. 不要让世界把你扭到一个地方，像他们一样，乃是让上帝塑造你，改变你，从内而外。心意更新而变化。有些时候我们很容易看外表，但是外表的表现不等于我们内心的情况。过去这个礼拜，除了去 Gordon Conwell 礼拜五去听一个讲座，礼拜一我做了我来到美国来到波士顿从来没有做过一件事情，就是跑去看波士顿的马拉松 有多少人去看过马拉松跑？啊，有不还不少哈。来了波士顿，现在已经第11年，第一次去看。那么为什么去看呢？主要的原因是我大女儿的一个大学同学，她在那边跑，而且不单止她就是跑，而且大概是可以拿到第一名、拿到冠军的去跑。这个同学叫做 Ryan Hall， 可能有人读新闻的时候也读到这个人的名字。所以他的同学，这个 Ryan Hall 的太太就是我大女儿的 roommate， 很熟很熟的朋友。所以他们夫妇就特别问我大女儿说，可不可以从加州特别到波士顿来给我们打气。所以大女儿就跟我们讲，我们做爸爸妈妈的就替她付钱买飞机票。那既然大女儿来了看，我礼拜一休假，我就跟她一起去看。那我们站的位置非常好，离开终点不远，然后呢也看到那个很大的荧幕。最后这位 Ryan Hall 跑到第3名，也算不错了。那我们本来就约了这对夫妇晚上吃个晚饭，他们说这几天我们都已经排满了，好不好反过来礼拜一晚上我们有一个 award dinner， 你过来参加。那我们本来想不要吧，人家要付费用，他说这个是我们的 sponsor， 我们这个赞助的公司全包的了。他就把这对夫妇把他们的自己的家人、父母亲、兄弟姐妹都请来，因为都是全包的。好了，我们那个晚上我们就去。以前曾经试过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场合里面，我穿得太过随便。我那天我就穿西装打领带，好像今天一样去那个地方。没想到这个人生都是 surprises 啊！没想到开到那边的时候，那个的这个吃晚饭的地方不单只可以吃晚饭，而且是打保龄球的地方。那每一个人都穿得比较轻松一点打保龄球。那我们7:30到那一边，那个 Ryan 还没有到，女儿说爸爸我们就打保龄球吧。我们就到那边呢，就拿了一箱鞋子啊，都免费的了。然后呢，就我打着领带就打保龄球。在那边打的时候呢，你知道打保龄球通常是两边的座位，忽然之间另外一边的座位本来是空的，就有好几个黑人进来。进来之后呢，其中一位可能什么都不懂，就问我大女儿说啊，到底怎么样打这个案，怎么样打进去。我大女儿就在那边叫他。忽然之间有另外一个人跑过来，就跟其中一个黑人握手，恭喜恭喜恭喜。那我看一下，哦，原来那个是波士顿马拉松的冠军那个人啊，这个 Ethiopian 那个黑人，哇，我说有眼不识泰山。因为我看了我认得他，所以呢后来那个人走了之后，我也过去跟他握握手，恭喜恭喜。但是呢他不会讲英语，所以不能够多讲话。后来我才知道，问我大女儿怎么样这个保龄球输入进去的那个是跑第二名的马拉松选手，是肯亚的人。还有旁边另外一个黑人，他是跑第4名 Ethiopian。 所以在我们小小的圈子里面，1、2、3、4都在我的周围。但是我在这1、2、3、4的周围不等于说我可以跑马拉松，懂我的意思？他们已经受过训练，他们心意更新而变化。虽然我跟他们坐在一起，表面好像是跟他们一样，但是如果在赛跑的场上一看出来，就知道我不如他们，我不是他们。教会里面有时候我们看起来大家都一样，但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心意更新而变化？ 这个是保罗提醒我们的。礼拜五晚上我参加社青团契的查经，他们也查到罗马书第六章第七章的地方，到了最后有一个姐妹就提到另外一段的新闻，我没有注意到，他就说上个礼拜这个美国选出美国小姐，有些人注意到其中有一位 Miss California 从加州来的，本来就说他大概会赢到这个冠军，可是最后的时候那个评判那个裁判问他一个问题，他说你对于在 Vermont 现在赞成这个同性恋婚姻，你觉得美国50州其他的州是不是都应该跟着这样变？哦，这个是很难的一个问题耶，特别在美国娱乐界里面特别注意这个 political correctness， 到底你讲的话是不是政治合宜。可是这个女孩子非常漂亮，但是简单的讲几句话，她怎么样说呢？基本上她就说在我住的那个地方，在我的家里面同性恋是不合宜的，婚姻是一男一女的婚姻。因为他这样的回答，裁判就给他一个零分，然后他成为这个美国小姐的亚军，输掉了。这个姐妹提到这件事情，我就马上回去再多了解一下，也看了一些 YouTube 对他的访问，不单只当时候他的回答，然后完了之后有一些的新闻电视台请他去访问他的回答，其中有人问他说，现在你知道你输就是因为你这样的回答，你后不后悔？他说我不后悔，心意更新而变化。Don't let the world squeeze you into their mold. 我们很容易受到我们世界的影响。有人就跟他说，也许你当时候在这种的场合不必要这样的回答，也许，但是这个是他的 conviction， 他自己在神面前，其实他自己说事前他就已经想到有哪一些问题可能被问的，这个是可能被问的问题，他心里面已经准备好，所以他答得那么的爽快。 Don't let the world squeeze you into their mold， 不要让这个世界把你挤到一个模样。我听到这个姐妹这样分享，其实礼拜五晚上我就想到发生我在我自己身上的一件事情，小小的，不是很大，比不上这个世界小姐的选举。那个是什么事情呢？1980年，因为公司替我申请移民的绿卡，公司的律师没有办得好，所以呢，我跟我太太就决定回香港来等这个绿卡。然后离开之前，就开始在美国申请一些跨国的公司，其中一个非常有名的 consulting firm 在美国，我就先有一个 interview， 面谈完了之后那个主管很喜欢，然后他就马上安排说你到了香港马上在香港的分公司那边的面谈。我还记得我是礼拜天早上坐飞机香港降落，礼拜天晚上我就决定我一定还需要去敬拜，就参加我以前教会的晚上的敬拜。那个时候头有点昏昏，第二天早上就去面谈。面谈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那个 consulting firm 要求非常的高。然后呢，跟我 interview 的人好几个人都提到说，在我们公司里面，你要努力又努力，如果经过5年的努力、10年的努力，有可能你就成为我们公司的 partner。然后他们就问我说，你对加班怎么样看？我说偶尔加班我不介意，但是如果经常性的加班我不愿意。最后我没有拿到那个工作，原因他们没有说，因为这个可能是 discrimination， 但是我心中知道。感谢主，我拿不到那个工作，但是一个半月之后，我进到香港理工学院里面教书。其实教书当时候是我第一个的选择，而且这个公司，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个的名字，这个公司的名字叫 Arthur Anderson。 大家知道这个公司的，这个公司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对不对？因为他前2年3年 Enron， 因为他做这个核数的时候没有做得好。当然我不知道过了20年25年我是不是还在那个公司，但是我知道当时那个公司没有录取我，现在公司不存在或者是变得很小了，我还在这里。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跟我一样，但是我是说我们在上帝面前到底有什么的 conviction， 我们是不是就这样的去做。我记得我在柯达公司工作的时候，有一年我的老板跟我说我们要努力的工作。他本人是一个基督徒，很好的基督徒，他本人工作是60个小时70个小时的工作。我问他，你为什么这样工作？那个是80年代90年代。他说因为现在美国跟日本的竞争很厉害，如果我不努力的工作，我手下的员工可能就要被 lay off， 所以我要努力的工作。这个是他的 conviction。 我们是不是按照这个世界的标准来迎合他们，还是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有自己的 conviction？保罗继续的讲下去，在第3节，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典对你们个人说，不可自视太高，过于高于所当看的，反而应当照着神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适中。然后下面他就讲到我们好像是互相为肢体，然后上帝给我们个人都有恩赐，后面那部分我就不讲了。我鼓励大家希望多了解属灵恩赐，我们怎么样配合的话，下个礼拜我们新的一届主日学就开始报名。我鼓励大家没有参加的话都参加，发掘你的属灵恩赐。但是我最后讲一下这个，我们要看自己看得合乎重道。有时候我们很容易看自己看得过高。读到另外一个故事，是讲到一个姐妹，她在一个天主教的教会里面，有一天她跑到神父的面前。你知道天主教当时候这个神父跟这个认罪的人是隔了一个脸，看不见是谁。那个姐妹就说，神父，我有一个罪我需要认的。他说什么的罪？他说因为我每一天到教会来，我就很自然的就是左右的看，我看一下周围其他的女人，但是我发现我比他们都漂亮。所以神父，我就想到自己啊需要来认罪。那个神父听到他的声音认出来，知道这个是谁，然后他并不觉得那个姐妹是那么的漂亮。 他说：“姐妹，你这个算不算是罪？我很难说，但是肯定是估计错误。”会不会有些时候我们对自己的本能估计错误？我讲最后的那个是真的是 George Washington Carver 他自己有一次的演讲，他这样说。 George Washington Carver 是谁呢？是发明花生米的应用，他发现有600多种不同的应用。他有一次的演讲，他这样说， When I was young, I asked God, tell me the mystery of the universe. 他说上帝，他年轻的时候问上帝说，上帝，请你告诉宇宙的奥秘。 But God answered, that knowledge is reserved for me alone. 上帝就跟他说，这个宇宙的奥秘只是属于我的。然后 George Washington Carver 就问他说， Then tell me the mystery of the peanut. 请你告诉我花生的奥秘。 Then God said, Well, George, that's more nearly your size. 上帝就跟他说，你要问花生，这个跟你的身份就差不多了。你知道在美国花生就 peanut 就是很小很小的意思。这个当然他自己讲了一个笑话，但是我们看自己要看得合乎重道。当我们看自己看得合乎重道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跟别的弟兄姐妹好好的配搭。神要改变的不是我们一个人，神要改变的是他整个的身体，心意更新而变化。愿意这段的圣经帮助我们在神面前把自己当作活祭的交给上帝，然后让圣灵来改变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看到你的话语特别在罗马书里面是那么丰富的教导，不单只是在神学方面我们的观念要正确，我们都是罪人，上帝有绝对的主权，而且在这种的观念下面，我们有理所当然的侍奉，理所当然的敬拜，乃是把我们全人都交托给主。求主悦纳我们在上帝面前的摆上，使用我们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